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哇，这礼拜的天气齁还是依然非常热哦，因为上礼拜呢姐夫去了一趟巴厘岛哦，那在巴厘岛看到台湾的新闻，看到这个气温哦，哎，说飙到快40度，台北已经将近38度的高温哦，我就在想说，哎，我在巴厘岛哦，大家以为说会很热，可是跟台湾比起来还真的不比较不热，大概31、32度还蛮舒服的，所以啊，这个上礼拜呢如果我在台湾的话，我就哎外冻北掉了，走到这个户外呢大概没几分钟就要逃到室内来吹冷气了。好，那今天呢因为随着这个强密台风渐渐远离台湾啊，台湾附近呢开始转为吹西南风，各地呢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哦。昨天大家也大概可以感受到哈，好像这个比较没有那么热啊，前两天也是一样哈，因为上礼拜呢38度高温的时候呢吹的是西南风比较热啊，那后来转吹北风，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哦，所以感觉上面就没有那么热了，不过现在开始呢又转为西南风，所以呢这个体感温度应该会更高。那午后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是31到35度哦，那内陆地区啊花东纵谷跟大台北盆地哦感受尤其炎热哦，中南部的内陆跟花东纵谷呢局部的地区会有36度左右或以上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今天呢户外的紫外线应该蛮强的，很容易就达到了过量或危险的等级，所以大家要做好防晒哦，并且呢记得要补充水分了哈。台风呢虽然是远离了啊，可是呢如果你有要到日本的行程的话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其实昨天呢很多的航班都因为强密台风的关系呢取消了哈，所以很多要去冲绳的民众呢可能计划都被打乱了，因为强密台风呢经过日本冲绳也造成了当地呢7000户停电跟400个航班都停飞哈。所以啊如果这两天你要前往冲绳地区的话呢可能要注意一下你的航班有没有受到影响，有没有更改齁或者是取消齁啊，这个也是蛮伤脑筋的齁，因为这个日本尤其冲绳很多人齁都会想去齁，离台湾虽蛮近的齁，现在呢不只是坐飞机很方便，很多这个游轮呢也会有这个冲绳的行程啊，所以这个影响呢还颇大的齁。我在日本看新闻的时候其实就有看到齁，冲绳呢这个上礼拜就已经开始有这些灾情传出来了齁。所以呢如果你有要前往日本冲绳的行程的听众朋友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咯齁。那到了当地呢也要注意一下安全齁，如果还在下雨的话也要特别留心一下齁，出去玩呢还是安全第一咯。好， 这个是天气的部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昨天是6月1号，6月的第一个交易日，美国股市呢，这个在6月呢出现了开门红哦。昨天四大指数呢又同步再创新高哈。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收盘的指数到底是怎么样呢？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0.09%， 虽然只上涨了 46.42 点，来到 51,078.88 点，不过还是比上个礼拜五高哦。这个另外呢SN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0.26%， 涨了 19.9 点，来到 7599.9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涨了 114.19 点，涨幅有 0.42%， 来到 27086.81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超过 1% 哦，涨了 1.06%， 涨点是 136.27 点，收在 12965.65 点哦。所以呢你从刚刚的指数就可以知道齁，半导体类股呢又出现了大涨齁，晶片股啦，个人电脑 AI 个人电脑呢，相关的晶片股呢，这个股价呢都飙涨齁，尤其这个辉达齁，待会我们再来讲齁，这个黄仁勋执行长在台湾的Computex， 也是台北电脑展的前夕呢也发表了说齁，他一演说呢，他的股价就往上飙超过了 6%， 齁，也带动了科技类股的涨势齁。那除了这个黄仁勋的演讲带动了行情呢，在这个国际情势上面呢，美国总统川普呢表示呢美伊的谈判齁仍然继续在进行齁，因为之前呢又出现了波折齁，但是川普这一讲话呢好像市场呢也比较没有那么担心哦，所以气氛缓和之下昨天的这个美股呢又创下了非常亮眼的成绩了哈。那在费城半导体部分的话呢，主要的成分股刚刚讲了，辉达涨了超过 6% 哦，那另外呢美光的涨幅也超过 6%， 那高通反而是重跌了 8% 哦。那大家非常关心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大涨了 4.1% 哦，联电呢则是上涨了 3.2%， 绿光只是下跌了 0.47% 哦。所以呢昨天的整个美股气氛是相对来讲是乐观的齁，在6月份的开端有这样的表现，大家应该蛮开心的。而且6月份如果这个表现的好的话呢，大家的半年报齁，半年的绩效，上半年的绩效呢看起来也会比较亮眼一点点齁。所以有可能呢在6月份呢，大家为了让这个半年报的作战行情好看一点点了，也许会再推升相对的股价也说不定。除了我们把预期的一些因素出现之外齁，我想今年呢可能上半年大家都蛮丰收的啦齁。这个是昨天的美股的部分齁。那刚刚有讲到这个关于战争的讯息齁，我们也来看一下齁一个最新的消息齁。在这个美国总统川普部分呢，我刚说了齁，他有说了齁，美国跟伊朗呢渴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说实在话了齁，现在大家对川普的说法呢大概也就是听听而已齁，他说会达成协议齁，从上个月一路讲到现在齁，似乎呢都在讲，但是呢协议在哪里都还没有看到齁。所以他在接受 ABC 的访问的时候呢，他说谈判进展看起来不错齁，哇这个话呢大家听多了齁也就麻痹了啦。这个当他讲了一句说好像有进展齁，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间呢你就听到了这个什么谁对谁开火啦等等相关的消息齁。好，那另外呢就是齁伊朗方面对于以色列最近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呢感到不满齁，这也是可能让美伊的协商齁停滞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了齁。那在伊朗的半官方的媒体报道说呢，德黑兰是已经暂停跟美国的谈判齁，所以你看两边的讲法是不一样齁，他们暂停跟美国的谈判主要就是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齁。 好，两边说法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信谁了。总之呢，战事就是还没有停止就对了。什么时候停止呢？我们就看新闻吧。好，这个是昨天美股的反应哈，还不错哈，这个六月份一开始有个好的开端。那美元的部分呢，美元昨天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了 0.3%， 来到 99.20、这是这个因为呢美国呢跟伊朗的战事哈，这个汇率呢就随着战事而起伏，不过最近的起伏并没有太大就是了。那对于其他货币兑换美元的这个汇率呢，目前来到的欧元部分是1美元啊、对一欧元兑换 1.1634 美元。至于日元的部分呢又来到1美元兑换 159.62 元这个日元呢又将近了160的关卡齁、市场都预期说可能日本央行呢会看情况呢再次进行干预，说不定了齁。好，这个日元的部分呢碰到的160好像就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卡齁、也是这个日本央行齁、坚守的一个价位齁、一旦有贬破齁、马上就可以看到它的进场干预的行为，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就碰到160齁、不知道齁、我们就看情况吧。好，那黄金的部分的话呢因为中东的警示还是蛮紧张的啦齁、但是呢又出现了这个一点曙光，我刚讲了川普啊有说啊进展了齁、这个快要达成了齁、所以呢黄金的部分呢现货昨天下跌了 1%， 来到每盎司 4489.34 美元。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1.9%， 来到每盎司 4506.30 美元齁、所以金价的部分呢最近都在盘整，不过呢盘整的部分好像比较偏弱的盘整就是了哈。不过油价的部分呢反而就是大涨的哈。周一的油价呢大涨超过 4%， 因为呢有这个伊朗的官方媒体哈来报道说呢伊朗已经暂停跟美国的谈判，我刚刚已经说了嘛哈，并且呢还要跟盟友来研议说要全面封锁霍姆兹海峡，甚至呢还要做其他的能够干预干扰其他重要航道的一些措施齁、所以呢这个又引发了市场对全球能源的供应中断的危机感齁、像伦敦的北海布兰特原油呢期货是上涨了 4.2%， 涨了 3.86 美元，来到每桶 94.98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净扬了 5.5%， 涨了 4.8 美元，来到每桶 92.16 美元哦。盘中的两大指数都曾经涨超过 6%、那昨天这样子一涨呢又回到了每桶90元的关卡了、所以啦这个油呢真的无法捉摸齁、就是随着战事呢一下涨一下跌齁、我们也没办法预测，只能每天报给大家最新的这个数据就是了齁、那另外一方面齁、这个美国的原油出口呢在5月份创下了560万桶的历史新高了齁、所以这个显示出什么呢，就是亚洲跟欧洲的国家齁、为了要填补中东供应的缺口呢转而向美国采购。你看美国呢反而因为这样子呢油卖的比较多了齁、又造福了这个美国的油商齁、所以这个战争到底是对谁有利呢齁、其实有时候你判断一下应该就知道了齁、好，那这个油价的部分呢我们也随时会帮大家做追踪了齁、希望了齁、不要再高涨，因为呢一旦高涨就还有通膨的余力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抽的差不多的烟，又过了差不多的一天，是差不多的闲，我花的差不多的钱，口味要差不多的先，做人要差不多的贱，活在差不多的边缘，又是差不多的一年。一个差不多的台北市，有差不多的码子，差不多又干了几次，用的差不多的姿势，看着差不多的电视，吃着差不多的狗屎，写着差不多的字，又发了差不多的誓，差不多的夜生活，又喝着差不多的酒，听着差不多的音乐，喝着差不多的酒，有着差不多的绝望，做着差不多的梦，穿着差不多的衣服，脑袋差不多的空，差不多的挂，说的差不多抱怨的话，时间也差不多了，该回我那差不多的家，差不多的瞎，指鹿为马都差不多嘛，继续继续下次下吧，有差吗？我是差不多先生，我的差不多是天生，代表我很天真，也代表我是个贱人。这差不多的人生，这个问题艰深，差不多先生，我的差不多是天生，代表我很天真，也代表我是个贱人。这差不多的人生，总在见缝插针，差不多的反复，总是差不多有义无反顾，差不多的感触，总是差不多有愁云惨雾，差不多的苦，差不多的苦，一条差不多的路，我吃着差不多的苦，我嗑着差不多的药，又睡了一场差不多的觉，差不多的烦恼，差不多要把我逼疯掉，差不多的糟，差不多尿，差不多的闹，又差不多的鸟，差不多的中国风，差不多要把耳朵蒙，歹戏托棚，差不多要帮你送个钟，差不多的歌手摆的差不多的乌龙，差不多的麦克风唱差不多的喉咙都在哭穷，差不多都像个猪头，偏偏我和他们差不多是猪朋狗友，撒差不多的谎，烂差不多的抢，骂人差不多的抢，不然你要怎么样？我是差不多先生，我的差不多是天生。
省电方式百百种，你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提升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雷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好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帮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我相信呢，很多人都等着看今天台股到底表现如何哈，因为呢，今天是台北国际电脑展哦，开幕的一天哈，在昨天呢，各大的这个科技龙头呢都聚集到台北啊，而且呢有一些演讲跟讲座啊，也吸引了非常多人啊，不管到现场去看或者是在线上收听啊，尤其是黄仁勋的演讲啊。那今天呢台股呢目前是涨了352点，来到4590点啊。今天呢很多想会不会呢每天涨1000点啊，今天就破46000点。其实昨天在美国的电子盘的夜盘呢，这个台指期是真的有突破了45000点了哈。好，待会呢再来跟大家讲，这个昨天哦，在台北电脑这个展的COMPUS 的开幕之前哈，一些大咖的说法啊。那我们现在关系一下哈，每个月月初呢，都是各国的PMI， 也就是采购经理人指数公布的时刻哈。我们就来看一下最新的数字哈，五月份的 PMI 呢到底表现如何？这个标普全球呢，每个月都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数据的公布啊。昨天公布的整个部分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亚洲的部分呢，哇，景气非常的热络哈。在这个亚洲的制造业的景气呢，五月呢是持续来扩张当中哈。那以台湾来讲呢，是从四月的 55.3 呢，升到了 56.1 哦，这是2021年8月以来的新高，而且也是连续六个月扩张了哈。虽然我们大家心里都有底了，可是看到这个数字呢，应该也是蛮开心的哈。那另外呢，在南韩的部分呢，扩张速度也非常的快哦。他们扩张速度呢，是2021年3月以来的最快的这个一次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最近的韩国股市啊，也是飙翻了天了啊。而且呢，韩国的科技龙头三星电子呢，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它的市值突破了2000兆韩元，大概就是 1.32 兆美元的大关哦。那进一步呢，巩固了它作为南韩最具价值上市公司的这个地位哦，而且拉开了它跟对手像海力士的差距哦。好，所以整个看起来呢，三星就好像是台湾的台积电一样了哦。它的股价呢，最后收盘大涨了 10% 啊，来到349000韩元的高点哦。也让它的市值这个突破了2000兆韩元的这个规模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哈，韩国呢，他们的这个AI 的带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呢，跟台湾呢基本上呢已经不相上下了哈。好，那另外呢，关于这个日本的部分呢，日本的部分的话，只是出现这个稍微放缓的迹象就是啊。那这个在大陆的部分呢，标普全球公布的五月份大陆的制造业的PMI 呢是降到了 51.8 哈，比前一个月回落了 0.4 个百分点哈，但是呢已经是连续六个月在50以上的扩张的区域了哈，所以这表示什么？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呢有开始回升啊，因为超过了50的这个分野嘛，但是呢回升的速度并不快哈，这个成长呢相对来讲呢比较疲弱一点点了哈。好，那这个 欧元区的部分呢，整个景气的扩张力道则是减弱的哈，从四月份的近四年的高点 52.2 呢，降到了 51.6 啊、主要呢还是因为战争的关系使得能源跟原物料的价格大涨了哈，所以呢让这个景气的复苏的力道呢就减弱了哈，所以有些这个专家就认为说，接下来都有可能会是第一个升息的这个地区了哈，那会不会呢？我们再看到了哈，那五月的这个欧洲的制造业的PMI 指数呢是下降了，那美国的五月份制造 PMI 呢则是从四月份的 4.5 来到了 55.1 哦，但是呢比这个初值所公布的 55.3 要来的低一点点了哈。好，那这个是全球标普公布的数据哈，这是民间的数据。那在官方的数据的部分的话呢，大陆的统计局呢也说5月份的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是刚好50哈，而且比上个月呢下降了 0.3 哈，跟市场的预期是符合的。那非制造业的部分呢则是来到了 50.1 啊，比上个月要升了 0.7 啊，高于市场预期的 49.5 也就是制造业跟非制造业呢都站上了50哈，只是制造业稍微的回落，这个非制造业呢反而是回升的啊，这是中国的官方的数据的统计啊，显示说呢整个大陆的经济呢有慢慢的在回升哦，但是力道真的比较疲弱一点啦齁。好，这个是大陆的官方统计哦。那像台湾的部分呢，其实台湾也有个机构每个月公布这个数字哦，那就是中华经济研究院呢，它也公布了5月份台湾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了齁，是上升了 1.1 个百分点，来到 61.4, 连续8个月都高于龙虎线的50%啊，而且再创的将近四年半以来的新高哈。最主要原因呢，中经院的院长啊连贤明是表示说，是受惠于 AI 的需求畅旺，带动了台湾出口和电子业的产品表现啊，所以呢五月份的 PMI 是维持在高档哈。好，这个真的也不需要我多讲了齁，每次我们在报这个统计数据的时候，你只要看这个出口数字啊都非常的亮眼，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带动嘛齁，看来这股气势呢基本上呢还是有可能维持下去了齁。这个战争啦齁的影响呢似乎在这个 PMI 的数字上面呢并没有显现出来齁，好像影响并不是太大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呢非制造业的这个指数呢只是稍微下跌了 0.1 个百分点，来到 58.2%, 但是呢也是连续15个月来是扩张的齁。整个看起来呢不管是制造业或非制造业呢都处于景气复苏的阶段齁。那到底有没有过热呢？这个中经院的院长连贤明是表示说呢这个主计处最新公布的2026年的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已经上修到 14.55% 哈，高于2025年的第四季的表现，显示呢景气呢还是非常的好哈，没有过热的情况了哈。那只是呢大家也担心到底股市有没有过热呢哈，这很多专家都说没有了哈，还继续了哈，但是呢有些老手看到这个这样的一个标法齁，总觉得齁哪里有点怪怪的感觉齁。好啦，这个的确齁一个月涨10000多点齁，你说能不心里不怕吗？是骗人的啦齁。除非你是家财万贯，反正涨多涨少对你没关系，东西这个股票就放着也没关系啦齁。可是呢很多这个小资族啊，赚了一些钱之后呢，总觉得说要不要落袋啊？不落袋会不会到时候呢？又是一场空了哈。目前看起来是不会了哈。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呢，获利已经达到你的满足点，你觉得还不错的话，或许可以采取分批出场的这样的一个策来做投资了哈。就是有一部分的获利也落入口袋，那有一部分留着，如果继续涨的话，你还可以继续享受上涨的这个利益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PMI 制造业指数跟非制造业指数。